现在补录一小段，今天录像的时候忘记割韭，忘记回馈各位老板了。今天2月5日送出3台白色 iPhone 12，详情请查看公众号首页下方那个惊喜按钮，感谢老板赏口饭吃。好了，下面开始。要为真理而斗争，欢迎回到2049。有这样一种东西，在他身上总是充满了让人爱恨交织的矛盾色彩，有人视其如命，有人避之唯恐不及。他满足了一些人精神和身体的需要，但所有人都十分清楚他有损人的健康。他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但却不能被称作药品。他存在一定的毒性和成瘾性，但它显然也不是毒药，更不是毒品。它拥有着十分活跃和广大的市场，每年为国家贡献巨额税费，但我们从来见不到任何它的广告。它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商品和癖好，令吸食者欲罢不能，也令反对者深恶痛绝。它是天赐圣物，也是美丽的诱惑，它就是烟草。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回到2049》第六季第六集《往事如烟》，烟草的故事。在植物学的分类上，烟草属于贝子门双子叶纲管花木茄科烟属。由此可见，烟草其实和大茄子还有枸杞、宁夏枸杞是属于一个科的物种。而在烟属之下，目前人类已经确认了60-70个烟草品种，不过被人们栽培和吸用的只有2个品种，一是红花烟草，二是黄花烟草。红花烟草就是最普遍最常见的烟草，我们天天叼在嘴里的基本都是红花烟草。而至于黄花烟草，则主要用于制作水烟和斗烟。当然了，具体的还有更为细致的分类，我们平时抽的烟也有各种不同的红花烟草的混合，这就太专业也太复杂了，我也没有搞懂。总之啊，你知道一个红花烟草就足以吊打全国 99% 的老烟民了。关于烟草究竟从何而来，目前国际公认的说法是烟草的原产地是美洲大陆。世界烟草史书记载，1492年哥伦布率领部下登上美洲大陆，欧洲人第一次认识到了烟草。当然了，欧洲人认识并不等于这就是烟草的起源，确切的说，发现美洲大陆只是开启了烟草在美洲以外传播的新纪元。而烟草真正的起源时节，则至少可以上溯到数千年以前。考古研究发现，在南美洲发掘出的烟草种子至少存在了3500年之久，这就说明早在原始社会，烟草就已经走进了美洲土著人的生活。至于烟草为何会走进古代印第安人的生活，现在的美洲仍然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说有一个印第安部落的公主死了，然后人们把她抬到野外进行天葬，结果公主不但没有被啄食，反而自己走了回来。原来公主她本打算就死了，结果她突然闻到了一股辛辣的刺激气味，于是就苏醒过来。而发出这种气味的东西并不是黄博士的袜子，而是烟草。于是崇拜自然的印第安人从此就把烟草奉为圣草，还给他起了一个高逼格的名字，叫还魂草。既然这个东西这么好，印第安人就开始把烟草放在口中嚼食，嚼着嚼着就发现烟草这个东西还真是挺神奇， 因为它不仅可以提神醒脑，还可以驱疫除病，再不济还能解解闷儿。圣草果然名不虚传。不过嚼它还不过瘾，于是越来越多的吸食方式被发明出来，比如说把烟草熬成液体，然后给涂在鼻孔里，想想都很爽。当然了，最普遍的方式其实也和今天差不多，这就是直接用烟叶或是玉米叶把烟草裹在里面形成烟卷，点着之后插入空心的植物管来吸食，享受那种令人陶醉的感觉。只是自己陶醉，这怎么行呢？好东西还有拿来和神仙祖先一同分享。所以在古代美洲，烟草也被广泛用于祭祀。我家现在也是如此，每年过年供奉祖先，或是正月十五去上坟的时候，都会给当年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者们插上三支华子。但是古代美洲老百姓的思路它比较独特，他们不是让天地日月神仙和祖先直接抽，而是让他们去抽二手烟。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其代表作《古代社会》中是这样描述的，说印第安人召开部落行政会议的时候，典礼的主持人会先把自己的烟管点燃，然后连续喷烟三次，第一次喷向天空，感恩天神，第二次喷向大地，感恩地母，第三次喷向太阳，感恩太阳神光不灭，普照万物。也不知道玛雅文明的灭亡与总让神灵抽二手烟有没有关系。除了祭祀之外，在古代美洲，烟草也在婚姻、战争、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就是印第安人赋予了烟草超越吸食本身的更为重要的意义，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鉴于此，烟草获得了与西红柿、土豆、玉米和可可一样的地位，被并称为古代美洲印第安人的五大发明。说是发明，可能有人不同意，这些都是老天给的，怎么能算是发明呢？其实不然，就比如说玉米，这东西当时只是一种连穗儿还没有拇指大的杂草，但是在印第安人的精心选择与一代代的培育下，终于成为了大爆米棒子。这不是发明，这是什么？这也同样充满了科学精神，其他物种也是如此。至于烟草，它最初又是什么样子、什么味道，目前的史料并不详实，只能留给我们自己无限遐想了。总之就这样，烟草在美洲大陆独自芬芳了数千年，终于在1492年，它走出了老家，开启了自己的世界之旅。1492年8月3号，想要搞一个大新闻的哥伦布率领三艘帆船开始横渡大西洋，去寻找神秘的东方世界。10月12日，船队抵达了巴哈马群岛上的一座小岛，后来哥伦布将其命名为圣萨尔瓦多岛。哥伦布坚信自己到达了印度，所以就把当地居民称为印第安人。遗憾的是，这里并没有黄金遍地，也没有香料盈野，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发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新事物，烟草就是其中之一。据说在看到印第安人吸食烟草的时候，哥伦布感觉很奇怪，于是就问他们，你们搞的这是什么东西，看起来非常的 excited。 最后经过一通比划之后，哥伦布总算搞懂了，其中一个词应该就是他们正在吸的这个东西，这个词就是 tobacco。 于是烟草从此就被命名为 tobacco。 不过有意思的是，哥伦布从印第安人口中不断听到的 tobacco 其实指的并不是烟草，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是树杈形状，或者是 外字形状，当地人用这个词来代指烟管，因为烟管就长这个模样。吸的时候把上面的两个口给插入鼻孔，下面一端则装满燃烧的烟液，直接用鼻子吸啊，更给劲，更上头，往死里嘬，直到失去知觉。所以哥伦布和当地酋长聊天的时候啊，这群老头聊着聊着突然间他就睡着了，搞得哥伦布是一脸懵逼，印第安人都这么没有礼貌吗？啊，其实人家只是去享受短暂灵魂飞升的感觉。既然这个东西啊被新大陆的人们如此喜爱，哥伦布的船队便将烟草带回了欧洲。首先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烟草被当作观赏植物，王公贵族们啊吃完饭了就跑到后花园欣赏自己的 tobacco。 当时欧洲的文艺复兴已经开始，科学与理性啊迎来复苏，于是没过多久，欧洲人就发现烟草有着灭菌、杀虫和防治疾病的功效，同时也学会了印第安人的吸食方法。当时法国驻葡萄牙的大使让·尼古特·德维尔曼啊就对烟草十分感兴趣。后来他听说法国太后加塞林经常闹头疼，于是这哥们就让老太后去闻鼻烟，啊，这一闻，太后嗷一下那就蹦起来了。以后只要一头疼，太后就闻鼻烟，那是百试不爽。于是法国也开始大面积的种植烟草。同时，由于是太后代言，所以烟草的身价倍增。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治好了太后的头疼病呢？后来在1828年，两位德国化学家从烟草中提取出了这种物质，而为了纪念尼古特的发现，这种物质便被命名为尼古丁。就这样，在上层社会的有力推动下，烟草开始在欧洲迅速流行起来。再加上美洲航道的开通，烟叶与烟草种子也随着欧美大陆日益频繁的商贸往来不断被带入欧洲。继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瑞士等国之后，欧洲七大各国也纷纷加入到种植烟草的行列之中。到16世纪，烟草已经在欧洲全面铺开。与此同时，随着欧洲殖民者的脚步，烟草的影响也开始延伸到世界各地，其中自然也包括我们中国。其实啊，关于这个问题，很多爱国人士啊始终坚称，烟草在我国古已有之。具体来看，有汉代说、三国说、魏晋南北朝说、唐代说啊等等等等。依据就是一些古代文献和民间传说，甚至有人提出美洲的烟草啊也是我们中国传过去的。这群人给人的感觉就和韩国棒子没有什么区别，什么东西啊都想抢一个第一啊，也不知道是图个什么。而且这些依据其实都非常牵强。比如说《三国演义》中啊有个故事叫七擒孟获，说一开始蜀兵他干不过去，因为有瘴气。后来诸葛亮发现了可以避瘴的云香草，于是有人就说啊这个东西就是烟草。蜀军一人叼一根华子就去干孟获，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传说。我国古代那仙草仙树啊多了去了，沾到一点边你就说是烟草，你这很没有科学精神啊。还有人的依据是陕西洛川一带流行的民谣啊，是这么说的：刘备吃烟一辈子，娶了孙权他妹子，关公抽了一口烟，斩了六将过五关，只要一根华子顶上去，你就可以三分天下了。当然了，比小说和民谣靠谱一点的其实也有。李白有诗云：青松来风吹古道，绿萝飞花覆烟草。陆游有诗云：小园烟草皆邻家，桑柘殷殷一杏侠。白居易有诗云：风调摇两代，烟叶贴双眉。燕几道还有词云：多少雨条烟叶恨， 同类离也。反正以我的语文水平去理解，我觉得这里没有一个和烟草有关系，它们更像是一些形容词。而在那些比较正统的《本草》《方书》《药谱》和《正史》中，我们都没有见到有关烟草的任何描述。所以我个人认为，烟草这个东西并非我国孤一有之，就算真有，可能也被当作杂草看待。而烟草首次被中国人认识，现在可靠的资料显示，是在明朝的万历年间由海外传入我国。明朝万历年间的医学家张景岳曾经这样记载，此物自古未闻也，近自我明万历时始出于闽广之间。意思就是说，我知识水平这么高，但烟草这个东西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直到万历年间它才开始在福建和广东出现。现代明史专家吴汉先生也同意这一观点，他考证之后提出，最早把烟草带入国内的是17世纪初的福建水手，他们从吕宋也就是现在的菲律宾带回了烟草的种子，再从福建南传到广东，北传到江浙。所以烟草刚刚出现在我国的时候，它并没有自己的中文名字，人们称呼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说达姆巴古、蛋巴菇、大妈古、蛋肉果、蛋不归等等等等。可惜这些名字其实全都是音译，只不过有着浓重的闽广地区的口音。而后来所谓的烟草其实是日本人的翻译，传到我国之后我们拿来就用了。其实从起名字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出来，烟草并非我国孤一有之，否则它怎么能连个名字都没有呢？孔子讲究名正则言顺，如果烟草是我国的本地物种，而且还能传到美洲，这就显然与孔子的基本法相矛盾。总之啊，你怎么认为这不重要，目前所有可靠的证据都指向烟草就是舶来品，来源是菲律宾，登陆地点是福建的漳州和泉州。之所以是漳泉地区，原是明朝政府实施严格的海禁政策，直到1567年海禁才开始有限制的解除。而到万历年间，漳州已经可以与南洋群岛以及朝鲜、琉球、日本等进行直接的贸易往来，并以吕宋为中转站与欧美各国进行贸易。而当时的烟草已经传到了吕宋岛，所以这条线路是非常清晰的。我们中国人是一个讲求实用的民族，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所以当烟草传入我国之后，由于它具有防疫驱病的功效，所以马上就获得了大批的追捧者，特别是在那些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之间，烟更是成为了一种社交工具，如果你不搞一口，很有可能社会性死亡。除了闲着没事搞一口之外，在明清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发现烟与酒是完美的搭档，干饱了饭喝足了酒，来上那么一口真是赛过活神仙。也和欧洲的情况一样，在贵族阶级的推动下，到明末清初之时，吸烟的习俗已经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而到清朝中期甚至不分男女老幼谁都可以高上一口。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吸烟已经成为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带来了严重的大气污染，对于这一行为民主党是要批判一番的。但另一方面，吸烟也是一种个人自由，那么民主党又该如何取舍呢？我也替他们捉急啊。而至于当时的明清政府对吸烟的态度很是鲜明，这就是坚决反对，皇帝带头反对，不仅禁止吸食烟草，也禁止种植烟草。原因很简单，这就是老百姓全都吸烟，就导致烟草种植业疯狂扩张，
如此一来，农业用地，特别是肥沃的土地就会显著减少。要知道，农业生产可是当时的国本所在，老百姓全都去种烟了，粮食供应就成了问题，吃不上饭了，那就揭竿而起。对于明清统治者来说，这无异于釜底抽薪。但是即便政府三令五申严禁烟草，但烟草依然在以惊人的速度在中国大地迅速传播。我们知道，我国独特的行政体制，政令的下达一般都是非常有效率的。那么为什么烟草它就进不了呢？原因有以下几大方面。首先，明清朝廷的禁烟立场其实并不坚定，而且基本上流于表面，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再加上上层社会，特别是那些皇亲国戚们，对吸烟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禁下它不禁上。咱们现在都讲叫全国一盘棋，你自己都不以身作则，指望老百姓老实听话，这是不可能的。其次，我国具备烟草种植和生长的条件。研究表明，全球最适合烟草种植的地理范围是北纬32度到37度以及南纬8度到10度。我国正好占据其中之一。而当时种一亩烟的收入是种植其他农作物的10倍以上。有道是，赔本的买卖没人去做，杀头的买卖可是有人去干的。既然有这个条件，有这个市场需求，拦是拦不住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当时社会的文化背景。明朝中后期，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过去那种封闭保守的思想观念有所改变，社会风俗开始有所变化。在这种风气下，吸烟被认为是一种排场，是一种品味，一种时尚。这就好比说你现在要禁止人们去烫头，你看能不能禁得住。最后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我国的特色了，这就是我国的人情社会。可能是因为达官显贵最早开始抽烟，所以当烟草普及之后，普通老百姓就把烟与茶和酒视作一样的待客送礼之物。而且当时人们还普遍夸大烟草的药用价值，这对烟草的传播是一种极大的推动。很有可能说我是一个什么知府大人，响应朝廷号召在下面开始禁烟，结果人来给我送礼，送了一大箱子软包华子，你说我还禁个屁。总之就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烟草走进了中国人的生活，吸烟风气日渐兴盛。当然了，明清时期并没有卷烟，至于当时人们抽的是什么烟，主要就是三种：旱烟、水烟和鼻烟。旱烟是一种晾晒烟，也就是等烟叶成熟摘下来之后，或是放到阴凉通风处，或是利用阳光晒制而成，然后放到烟袋锅里就可以开始嘬了。具体的形象就是纪晓岚那个样子。由于旱烟和烟管制作都比较简单，所以这也是我国流传最广、流传时间最长的吸烟方式。直到今天还有些农村的老头老太太坐在炕头抽旱烟。水烟的原料是黄花烟草，这种烟的烟气会经过水过滤一下，所以刺激不大。我抽过几次，感觉不给劲儿，但是抽的时候倒是比较费劲儿，牙龈都嘬出血了。毫无疑问，由于构造复杂，携带不便，所以水烟一般只能居家享受。而在进入20世纪之后，水烟基本上就很少见了。鼻烟这个东西怕是很多老烟民也没有尝过，我也没有。闻鼻烟，它不是吸二手烟，也不是鼻孔插烟，而是将烟液与香料混合，然后磨成粉末状，吸的时候你不用点燃，直接上鼻子，据说非常上头。鼻烟的制作工艺比较复杂，所以在明清时期鼻烟基本都是进口货。 既然如此，也就很难流行开来。除了以上三种抽烟方式之外，在道光年间，广东人还发明了一种新颖的抽烟方式，这就是用小纸片把旱烟给卷起来，然后把其中的一头给拧紧。这种吸烟方式被称为一头拧，直到今天这种吸烟方式依然存在。而就在中国人发明一头拧之后没有多久，1881年美国人邦萨克发明了现代卷烟机，每分钟可以生产250支卷烟。从此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生产卷烟，现代卷烟工艺迅速崛起。而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到来，卷烟也在清朝末年传入我国。据史料记载，最早传入我国的卷烟是美国的品海牌卷烟。虽然表面上看，卷烟这个东西制作简单，携带方便，而且十分便宜，应该马上就占据国内的烟草市场。但事实上，由于当时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旱烟和水烟，所以一开始对卷烟这种细长的小棍儿其实并不太感兴趣。为此，西方商人采取了多种推销方式。比如说，卖烟的地方嗷嗷放着留声机，把老百姓吸引过来之后，商人就向围观群众免费的派发香烟，有便宜为什么不占，不要钱为什么不抽。结果一抽还真不错，老百姓就这样被资产阶级商人深深套路了。从此卷烟便成为了人们主要吸食的烟草。至于烟草行业在我国后来的发展历史比较枯燥，我就简单的几句话一带而过。首先是西方资本入侵，英美烟草公司几乎垄断了国内的卷烟市场。注意，这个英美烟草公司并不是指英国和美国的烟草公司，人家这个公司的名字就叫英美烟草公司。当然了，听名字你也能猜出来，这是一家由英美共同出资创办的公司，幕后的大佬就是美国烟草公司和英国帝国烟草公司。后来民族卷烟工业也开始兴起，其中的代表就是袁世凯在天津创办的北洋烟草公司，主要生产三个品牌的香烟，一是龙球，二是红顶球，三是地球，反正就是和球干上了。不过在强大的英美资本的冲击下，什么球它都没有用，北洋烟草公司还是在1906年宣告破产。再后来，简氏兄弟与香港创办了南洋烟草公司，这家公司很牛逼，生产的卷烟不仅品质优良，而且价格便宜，主要有白鹤牌、飞马牌和双喜牌等，把英美烟草公司干个够呛。但最终南洋公司也被英美烟草公司使用下三滥的手段给搞倒闭了，但这哥们摇身一变又成为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家公司后来的命运比较复杂，毕竟历史环境使然，我也说不太清楚。1996年南洋经过重组，其资产并入到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再往后那就打仗了，先是八年抗战，又是解放战争，民族卷烟工业也就没有什么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用一个老词说就是百废待兴，烟草工业重获生机，在曲折中不断前进。同时烟草国家专卖制度开始逐渐确立，改革开放之后，烟草市场不断完善，走向良性健康的发展之路。当然了，也不要忘了科学精神，科技创新助推烟草行业进一步发展。最后就是走向国际，参与全球竞争，干就完了。好了，简单说完了历史，我们最后挑一个有意思的东西来继续聊一聊，这就是烟标。所谓的烟标其实就是烟盒，相信很多80后小时候都是疯狂的烟盒收集者。我不知道你们那个地方当初是怎么玩的，我们那时候是把烟盒给叠成三角形，然后互相拍， 如果把对方的给拍翻了，那么对方的被拍翻的那个烟盒你就可以据为己有。可以说当时的烟盒简直就是硬通货，可惜我的储量啊一直不多，因为后来我老爷戒烟了。烟盒虽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商品包装，但有一段时期烟盒曾经与邮票和火柴盒并成为世界三大收藏品，而在今天只有邮票算是勉强的保住了自己的地位，火柴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烟盒也没有人继续收集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个人认为这又是因为很多国家不允许香烟做广告了，广告它都不能做了，也就不存在什么吸不吸引眼球，搞一个固定的包装形成自己固有的辨识度才是更加明智的选择。而在当年那个香烟还可以做广告的年代，为了提升销量，香烟生产者都会绞尽脑汁在烟盒设计上下足了功夫，拿出来一个个都堪称艺术品。而且他们不仅设计精美，为了勾起人们的购买欲望，烟盒的设计往往也折射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鲜明的时代特征。有一些烟盒设计还内含知识性、趣味性，甚至具有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可以说在烟草传播的历史中，烟盒曾经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烟标是1860年芬兰的小加农牌卷烟，一经推出马上掀起了抢购浪潮，于是各国卷烟厂都开始相继效仿。不过真正把烟标发扬光大的还要数中国的卷烟生产者。有人曾经统计过，说在我国100多年的卷烟发展历程中，一共出现过80多万种不同的烟标，其数量之多，设计思路之新奇，都堪称全球之最。当然了，我国最早出现的烟标还都是舶来品，其中的代表就是前面说到的品海牌。这个品海它是音译，实际上它的英文单词是 pinhead， 也就是钉子头的意思。所以品海的烟标它并不是大海，而是两根大钉子，钉的那是非常牢固，可以说很具有象征意义和殖民色彩。除了品海牌之外，当时比较畅销的还有老刀牌。老刀的单词是 pirate， 也就是海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翻译成老刀，所以老刀的烟标就是一名海盗。20世纪初，民族卷烟工业开始兴起，由于在创办和发展的过程中备受国外资本的压制，所以民族卷烟的烟标其设计一般都充满了民族色彩和爱国主义激情。比如前面说到的北洋烟草公司的龙球、红顶球和地球，其烟标的设计主题就是中华民族的图腾龙。至于南洋公司设计的烟标，那就更加多样了，将民族文化通过烟标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比如当时的双喜、金属、爱国、梅兰芳等都是中国人喜闻乐见、乐于接受的烟标。另外，南洋公司的烟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常会印出大段的文字。这段文字不仅文学水平极高，同时也宣扬民族气节，还会告诉你为什么这个烟要起这个名字，让你看完之后不抽都不行。比如说有一个长城牌卷烟，上面的文字内容是这样的：秦筑长城，以御匈奴，为误国历史上一大纪念，至今世界惊为伟绩，此烟即取长城为牌，其香醇凌驾舶来品之上，愿诸君惜此国货，勿忘神州最著之鸿公烟。简直就是不抽那就不是中国人。当然了，我们还不要忘了，在那个人性受到极大压抑的时代，美女烟标也是一大卖点，烟抽完了烟盒不能扔，这是多少个深夜中的灵魂寄托。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首先开展了一项清除旧标的运动。 又是清除当年那些封建残余、殖民主义残余、帝国主义残余。别说烟标设计绝对不能出现洋文，你洋文好得很那也不行。其次，对于某些知名度很高的旧标也没有完全清除，而是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比如说老刀牌就被改名为劳动牌，至于烟标海盗那就肯定不行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工人和一位农民手持镰刀并肩而立，同时附上一句话，劳动创造世界。最后，对于某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烟标予以保留，比如说大前门这个牌子以及以大前门为主要背景的烟标都得以传承到今天。在清除改造旧烟标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一大批新的香烟品牌开始涌现。这时期烟标设计的最大特色就是充满了政治色彩，比如说上海烟草公司生产的中华香烟，华子那就不用多做介绍，华表和天安门体现了民族精神和历史底蕴，是烟标设计的杰作。还有飞马牌，画面是一匹展翅翱翔的骏马，寓意祖国腾飞。与中华和飞马同一时期的还有解放、祖国、民主、和平、幸福、中国、新中国、天安门、新时代、新世界啊，等等等等，听起来就让人充满了干劲儿。不过最有干劲儿的还要数甘肃兰州共和企业烟草公司的铁拳牌香烟，烟标的正面是就是一个向上的铁拳，背面是一个向下的铁拳，同时附有一行大字，打倒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封建势力。云南卷烟厂的和平牌香烟相对比较的心平气和，一开始它的口号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保卫和平，后来可能发现不对劲儿，因为有些人是不能团结的，所以又改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保卫和平。而在1958年他又顺应时代改成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上海还有一个华城烟厂，这家烟厂生产的名花牌香烟我觉得很有意思。一开始烟盒上的广告语是名花香烟至美价廉大众爱惜到处皆宜，而在1958年这哥们改成了长篇大论，在全国大跃进形势下油墨供应发生紧张，为全力支持钢铁工业，本商标暂改为单色，四原料供应正常后再恢复原状，至于卷烟内在质量仍维持原来水平不变，请惜户见谅。一个小小的烟盒上能码这么多字着实不容易。而到后来广告语它又改了，这下字数更多，在全国大跃进形势下油墨产量有很大增长，工业和文化革命高潮中油墨用量激增，卷烟包装使用油墨较多，为了支援我国建设更大更全面的跃进，保证卷烟市场供应，本商标暂改为单色，对卷烟质量并无影响，请惜户见谅。一盒烟你全抽没了都不一定能把这些字全部看完，可能现在看起来感觉有点诙谐，但是正是当时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谁要是能搞到这么一个烟盒，我觉得少说也值个几千块钱。改革开放之后，国外香烟再次进入国内市场，首先登陆大陆的是美国的良友牌香烟，后来万宝路、三五、肯特等也相继进入中国市场。看到外国烟的洋气包装，一时间模仿之风遍及大江南北。但到80年代后期，设计人员们感觉外国香烟包装也没有什么意思，过于冷淡，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于是便开始改变单纯模仿的风气，同时吸取其精华来丰富自己的标线手法。这下妥了，我国的烟标设计是彻底控制不住了，想象力那是天马行空，有写伟人语录的， 有画自然风景的，有展现国家科技水平的，有展示国家军事实力的，有描绘人民幸福生活的，有抒发爱国雄心壮志的，有印着榜样人物头像的，有表达民族风情民族大团结的，也有紧跟时事叙述国家大事的，可以说是数量众多，取材广泛，从不同侧面展示着我国的大好河山与美好前途，也展示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无限活力。一个新的时代就这样浓缩在了一个个小小的烟盒之上，烟盒虽小，我们却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壮美画卷。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写完这期节目，点燃一支香烟，看着缕缕飘散的烟云，突然又回想起那些历历在目的往事。往事如烟，往事也并不如烟，茫茫九派留神州，波澜不息溯风流，悠悠岁月逝烟云，大笔如船写春秋。DPGC, my nigga, turn that shit up. CPT, LBC, yeah, we hooking back up. And when they bang this in the club, baby, you got to get up. Thug niggas, drug dealers, yeah, they giving it up. Low life, yo life, boy, we living it up. Taking chances while we dancing in the party for sure. Slipped my hoe a 44 when she got in the back door. Bitches looking at me strange, but you know I don't care. Step up in this motherfucker just to swing in my hair. Bitch, quit talking, quit walk if you're down with the sick. Take a bullet with some dick and take this dope on this jet. Out of town, put it down for the father of rap. And if your ass get cracked, bitch, shut your trap. Come back, get back, that's the part of success. If you believe in the ass, you'll be relieving your stress. It's the motherfucking D.R.E. Dr. Dre, motherfucker. You know I'm mobbing with the D.O.G. Straight off the fucking streets of CBT. King of the beach, you ride to him in your fleet. Look, the veal rolling on dubs. How you feel? Whoop-de-whoop, nigga, what? Dre and Snoop chronic down in the lag. With Doc in the back sipping on yak. Clipping the strap, dipping through hoods. Compton, Long Beach, Inglewood. South Central, out to the west side. This California love, this California bug. Got a nigga gang of pub. I'm on one, I might bell up in the Century Club. With my jeans on, and my team strong. Get my drink on, and my smoke on. Then go home with something to poke on. What's up, bitch? Locus on for the 2000. Coming real, it's the next episode. Hold up. Hey, well my niggas who be thinking we soft, we don't play. We gon' rock it till the wheels fall off. Hold up. Hey, well my niggas who be acting too bold, take a seat. Hope you're ready for the next episode. Hey, smoke weed every day.